弟兄姐妹们平安。
有一位母亲，她经常都去跳广场舞的。有一天忽然间人不看见她来，有人在碰见她的时候就问，最近没有看见你来跳广场舞啊。她说我不来了。那你干嘛？我最近学游泳，去学游泳。那为什么呢？哎，你不知道，每次我的儿子跟媳妇吵架的时候，我媳妇都在问，如果我跟我妈丢在水里，你救哪一位？我儿子很为难，我儿子不会游泳，很为难，所以我努力去学游泳，学得很好。过了不久，两小夫妻又在吵架，老问题又来了，我跟你妈丢在水里，你救谁？儿子说，哈，你放心，我妈会游泳，我妈会救你。不行，你一定要下水。那我如果下水的话，你惨了，我妈一定先救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困扰男人多少年的难题，给一位伟大的母亲破解了。所以亲爱的母亲，今天祝你母亲节快乐。你知道吗？耶鲁大学有一个神经科的专家，他们的一组的专家去研究差不多八十对的父母，研究做母亲的，研究做父亲的这对夫妻。当他们有了小孩的时候，他们发现做父亲的，他的母性的荷尔蒙会增加，而且增加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都有增加。一个男性竟然会增加母性的、女性的荷尔蒙，因为他们有了小孩。你们做父亲的有没有经历过啊？我们在座有没有奶爸？我就是啊。你就是你最坏的人，他一旦做了爸爸，他母性的荷尔蒙会增加的，这是专家研究的结果。圣经里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通常都是以男生的形态来出现，所以通常祷告我们说，我们天上的父，对不对？你没有说我们天上的母啊，天上的父。那么耶稣基督也以男性的身份来出现，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很奇妙，在圣经里面，我最近读圣经，我发现在以赛亚书这卷书的里面，先知竟然有时候用母亲的形象来描写天父，用母性的比方来形容这位神对他儿女的照顾。他不是一位威严的父亲一样，他当然是威严的啊，对不起，神当然是威严的父亲，但是有些时候他以非常温柔的、慈爱的母亲的形象来出现对他的孩子。特别是以赛亚先知出生的那个时代，对哪些抵挡离开神、得罪神甚至离开神的那些百姓，神竟然有时候用母性的形象来出现安慰这些百姓，很奇妙。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有几个比方，最少以赛亚书里面有三个比方来出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我想很多人都会关心教会，坦白说，教会最近这些年来，这大概半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是我在基督之家侍奉主多少年了？我在这里啊，我92年来释迦服事的，到今年刚刚31年，我老了，你们看见我的形象，像个老头一样。那奇怪哦，我还是现在想，我还像以前这个30-40岁的那个心态。我不感觉自己，人家我老的时候我生气，但是无论如何，这31年来，我看见 我没看见过教会遇见这些事情，我怎么难受？我告诉你，我哭过很多场，我没有遇见过这几十年来服侍主，不要说三十一年在基督之家，我差不多十几年，最少十五六年吧，我在菲律宾，有很多难处都有，真的很困难，我遇见过，但是没有怎么难的，而且忽然间很大的冲击临到，而且这些冲击好像是一个道拳的人给人一拳一拳的打下来，第一拳打下来的时候你刚好站稳再站起来，第二拳又来，第二拳站起来，第三拳又来，我感觉好痛心，弟兄姐妹，真的很难过。我刚才教会遇见这个情况，我好像在反复思考，到底我们的信仰出了毛病啊，还是我们的教会出了毛病，还是我们这个人出了毛病？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只看谁对谁错，某某人有问题，有没有想过你有问题啊？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你担任的角色是什么？你只有批评埋怨攻击找别人的短处，还是你付上关怀一个失败的人，关怀那些受伤的人，为教会祷告，你做了没有？求主怜悯我们。我在再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面对一般顶撞神、得罪神、浪费神恩典与慈爱的老百姓，神怎么样对待他们，神怎么样看他们，我重新来思考，我发现神真好，我的神真好。你刚才读的经文，我感觉我将所有神的爱的经文，当然不是全部了啊，这个容纳十六节圣经，我几乎我认为好的可以用的经文我都用上了，我感觉还不能将神的爱描写得非常的清楚，没有，还不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呢？当你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会发现神的爱与怜悯饶恕是这么重要。当你经历过破碎困难被打击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爱是多么的震撼在你生命当中。我就是不妨告诉你，最近这些年来很多我以前讲过的道一篇一篇的浮现出来，是我最需要的。我以前讲的好像就是讲的而已，没有什么大的对我生命的震撼。最近我一篇篇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重新思考，神啊，你对我说话，我有没有机会让弟兄姐妹再重温这些道理？有的，有可能的。那今天跟你来思考以赛亚先知他的情况，国家正处于黑暗的时期，老百姓离开真神，贪爱世界，拜偶像，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好处、名誉、地位、权柄来争个你死我活的时候，都将神撇居度外，不管神的事情，不听神的话，埋没，这个是良心的封闭麻木。先知在那个时候来做发言人，他们不忘，他们不了解，不记得那个被掳的灾难快临到他们，他们不记得灾难会来到了，大难临头还不知道，还在争争夺夺。以赛亚那个时候站起来讲话，他可以讲很多严厉批评攻击责备的话，但是在这些话的当中，你发现里面有一丝的曙光，神透过他在严厉的父神的面前，他爱的里面竟然流露出慈爱母亲的关怀，很奇妙。那第一段经文你来看，对不起，第二经文好像母鸟来保护小鸟，一起来读 31章第5、第6节来，缺了怎么样善事浮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请你从反面来看，神什么时候对他们说一个母鸟怎么去一个鸟妈妈怎么去保护他的小鸟，伸开他的翅膀来保护，我照样的来保护你们。你注意那个怎样跟照样，圣经很多时候用这个对比的，信基督都有的，就是说怕我们不了解不明白，神就透过一些比方，那你看怎么样发生，我照样的来对待你们。这些人值得神保护拯救吗？这些人值得神御门来保守吗？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你就发现这个爱的对比是何等的矛盾呢、啊、一方面是深深的背逆神，一方面神却是用母亲的柔情的爱来保护他们。神好像一个母鸟伸开的翅膀保护他的小鸟，不给攻击，不给敌人来伤害他们。那个母鸟就是如此，母鸟怎么上去，神照样的来保护他的子民。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可能弟兄也不容易了解，他有越门保守，什么意思啊？越门这个字就是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一个灭长子之灾的灾难，还记得吗？天使来到每一个家的门口，如果没有看见门没了门框有穴的话，就进到里面将长子凡是逃生的都要杀掉。但是如果有门上面有穴的迹，这个痕迹的话，天使就逾越过了。所以逾越解释这个意思 pass over，就不再进去灭长子。越门这个字就跟这个 Passover 同一个字，意思说我会越过，不将灾难给你们。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神的保守恩典慈爱眷顾不是普通的我保护你而已，这个保护有它的背景，这个保护带着救赎的意义在当中。为什么是要救赎？这个保护你，因为你不单只是保护，其实跟看你的情况，你的背逆，你的困扰，你不应该被保护的，对不对？你不应该被保护，神却额外的特殊的来保护他们。这个保护是很有意思，我感觉这个保护是救赎性的保护，不是纵容性的保护，清楚吗弟兄姐妹？那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有纵容性的保护，我的孩子无论如何犯了多少错还保护遮盖好了，算了算了不要紧。我们通常人与人之间通常都是纵容性的保护，但神不是，神是拯救性的救赎性的，在拯救的里面让你改变，在拯救的里面保护的里面让你有翻转的机会，不是蒙蔽，不是遮盖，不是隐瞒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里的了解，你先去用这个字来描写，不像我们一般的母亲，对不起啊，可能不是每一个母亲都一样，那包括我在里面，我有时候都是这样的。孩子犯了错了，哎呀算了，我给他应付就好了。到底他学到功课没有？如果没有学到功课，他一而再再犯的话，坦白说，这是什么保护？这是什么爱啊？而且纵容性的保护，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就说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注意，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神深深的所爱的、保护的、救赎的，就是一般背逆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神的爱保护的时候，想想看你怎么对待神的。你要顺服神吗？你要背逆神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神的赐福，但是我们要却不听他的命令。 而要神的保护，而却是一而再的背逆他，抵挡他，也就是我们人的光景，人的光景。我们还急着神爱吗？神真的爱我们，还深深的爱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故此先知要告诉他们，无论你变成怎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人，你不要忘记，神才是你最后的、最终的，对不起，大家讲一个归宿。记住我给你一段话，执着的犯错不如真诚的认错，犯了错说声对不起，恰恰是一种要脸的方式，是一种把面子捡回来的方式，有意味的死撑下去，结果只会让你更没有面子，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是我学到的功课，要学到过多年来我学到的功课。我多少次曾经被弟兄姐妹有问题，我在讲台公开的向你说对不起，我有某方面的错误，对不起。难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难不难？不难，不难，可能很难有些时候，但你想想看，我给你送你这段话，好好思考。有天真的当你犯了错的时候，你再来看一看，真的捡回你的面子，不是洗撑下去，而且在神的面前向弟兄姐妹，就是我是牧师要怎么样，我是领袖要怎么样。有人说我牧师是大家长，我真的非常惭愧，我不对啊，就是我是大家长，我犯了错，对不起。毕竟我都有孩子，我曾经有些发脾气的时候，我对他很凶的骂，我说孩子对不起，爸爸曾经得罪你，我骂了很不该讲的话，伤害了你。感谢主，我的女儿帮我抱着，爸爸也是，我也对不起，我也令你生气的地方，我们一起两个去过我们后面的渡桥，你听到没有？280上面的渡桥叫 Mary 后面走完，我们常常是那边走路的两妇女，很有意思的感觉。最近她在靠着我的手，好像情侣一样，因为她还没有男朋友嘛，她看着我跟着走，很享受。但我做父亲的，将自己的面子拉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是捡回我的面子，你知道没有？我捡回我的面子，我修补了我的关系，我感觉那份的喜乐超越过我以前所损失的，所以今天我能够跟你分享这份拉破面皮的道歉，其实没有什么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啊！在悖逆失败当中，神没有丢弃我们呢。神没有丢弃我们，为什么你丢弃自己？为什么你放弃？你离开神？为什么你发脾气说我不要主，我不要神，什么都不要？我告诉你，你中了撒旦的诡计，你很大的损失。无论你落到怎么样的地步，神会爱你到底。这是我六月份第一个礼拜圣餐有预备讲的道。神怎么爱你到底，你明白吗？什么叫做到底的爱？最近我一直思考，我预备六月份跟你分享。真的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受很大的震撼，神的爱摸到我，我流泪，我难过，我失败，我得罪神。但是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神没有丢弃我，所以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跟你分享神的话。圣经怎么说？神如果纠察罪孽，谁能够在他面前站得住呢？对不对？但感谢神，神有赦罪的恩典，让人来敬畏他。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下半句，上面有一句话，神有赦罪的恩典，是不是了了？没有。当你经历过谢罪恩典的时候，那你更懂得什么叫做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求主怜悯我们， 而且第一句的话，第一个比方，你看第四十九章第十四跟十六节，在诗意中仍然有连续。一起来读，西安啊，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这里神再用另一个比方，用母爱来表示对他孩子的关爱。他们在失意当中，神仍然有连续。即使人常常遇苦难的时候，常常说的话，你讲过没有？耶和华离弃了我，神忘记了我，神不爱我了，有没有这样感觉过啊？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打击的时候，你说神都不听你祷告，神离弃了我，我好可怜哦，我信主信得好可怜，为什么他信主没有这样，我信主这样，神好像都不管我了，有没有讲过这话？有人甚至会说，基督五家最近发生的问题，神已经不在五家了，神已经离开了五家了。我问弟兄姐妹，你信不信？你打死我都不信，神不会离开我们的，神不会主动的离开我们。但是只有有些时候我们犯罪顶撞神不肯认罪的时候，神只会掩面不看，因为神是公义的，对不对？神会，但神不会主动的离开我们。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我们主动的离开神。有了，你试过没有？很明显的，当你遇见不容易的事情，神啊，我不要你了，我不祷告，我不聚会了，好像是会这样的。好像我们还比神还神，你知道吗？你不听我祷告，你对我不好，我明下个礼拜不来聚会，看你怎么样。神说没有啊，不是看我怎么样，你不聚会不祷告，我看你怎么样，你死定了。如果没有不要我的话，现在弟兄姐妹，神不会的。不会的，你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无论你落到怎么样的地步，跌到怎么悲惨的地步，落到人生的低谷，落到死因的幽谷一样，我告诉你，神永远是你生命的底线，对吗？永远是，不会。但是难免人有感情，人有很容易的情绪的发泄，很容易的。我都讲过，神都会体谅我们人的脆弱。你讲吧，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说好啊，你讲吧，你埋怨吧，没关系。圣经里面很多先知都是这样的，这条路都是一样，很容易。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以为神将我丢弃了。圣经这个比喻很好，神不会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体恤他所生的儿子，原文的意思更好，不怜恤他所亲生的儿子，他自己亲生生出来的。各位做母亲的，你会忘记你吃奶的孩子吗？母亲跟孩子喂过奶的那条生命线呢，是切不断的。有多少的养母替人家生了孩子，喂过奶给他，舍不得将儿子交回给他，很多这些例子啊。吃过奶的时候，那种关系的联系超过金钱所能够比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用这个比方来比喻一个吃个奶的不会忘记的，纵然有忘记的，我都不会忘记你，我不会。有个父亲做工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加班再加班。有个晚上回家的时候太晚了，孩子跟太太都睡觉了，他怎么打怎么忘也忘记带钥匙，所以怎么打怎么敲门，太太都听不见，没办法来开门，没办法。他想到一个妙计，他靠近门缝， 很小声的说，妈咪我要上厕所啊，妈妈马上起来。这是吃过奶的孩子的声音，老公怎么大怎么大声讲听不见，一个小孩的声音。有这个姐妹告诉我很有意思，她主力学里面啊，在菲律宾的时候，要主力学，我们在聚会崇拜一个房间的主力学，父母在旁边，都离开不远的啦，啊，在婴儿那个小孩房间旁边有个这也这个大堂聚会，她说做管雇婴的轮流管理婴孩的姐妹在说，很奇妙，我发现很奇妙，她还没结婚，她不了解，她奇妙这些孩子哦。一个孩子也哭哦，那个妈妈就起来很准的，她不会站错的，里面孩子嘎嘎嘎嘎就现在，哎，那个妈妈就站起来跑过去，她知道谁是她的孩子，你们这个经验啊，我们离开太远了。其实神说母亲不会忘记的，纵然有忘记的，我也不会忘记你，这句话对我太感动，亲爱弟兄姐妹，妇人怎么会呢？而且他加上一句，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吗？这个怜恤这个字很有意思耶，列王记上3:26的故事大家听过没有？我拿其中一节圣经来看，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杀他。另外的妇人怎么说？那孩子我也不要，不归我，也不归他，把他劈了吧。这个故事有没有听过？你们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一个难题来到他的面前，两个都做妓女的母亲都生了孩子，一个母亲不小心竟然将自己的 baby 压死，人们叫糊涂的母亲的，那睡得太好了，那看一看死掉怎么办？看旁边的那个母亲的孩子漂亮，还活着，就换过来对调了。后来闹上法庭，所罗门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脑，可能也有吧，很简单，两个妇人争一个活孩子嘛，简单嘛，两个分一个，他劈开两半，一人一半就好了嘛。听来很残忍哦。这非常高度智慧的判案，真假母亲现行记，对不对？一撇，马上解决话出来了。活孩子的母亲说：“哎呀，不要啊！像我儿子撇开两边，我宁愿不要啊，通通给他吧，我不要，不要杀掉他，不要害他。”其他那个妇人说：“好啊，撇开两半吧，你没有，我也没有，对不对？”我们讲到一乌鹰拍马尾，一拍两散，会听吗？这一拍两散，什么都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所以马上知道谁是真母亲啊。这个母亲听见将我的孩子劈成两半，心里极痛。这个极痛这个字就是怜恤，这心里面充满那个怜恤。这个怜恤不是可怜啊，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怜恤不是说啊，看那个讨饭的给他两块钱而已，打发他走，这也是怜恤，对不对？但如果神这样怜恤我们的话，我们太可怜了。神不是这样怜恤我们的，神看见我们这样的情况，他心里极痛啊，他心里痛啊，我要全人，不要一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半心半意对神，神都会极痛的。神要的是你全心全意，神要的是全部，不要一半的。一半给神，神你为你难过，为我来极痛，神会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像以色列先知看见他的百姓在失意当中的时候，在损失当中的时候，神仍然有怜恤。后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远藏在我的眼前。”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不容易解释哦。你读过没有？ 你都读过了，什么意思？我用心去好好思考，我发现这两句话可以补充上面神纪念我们，连续我们为什么他心里极痛。我们很容易把神忘记，我们还说神你忘记了我，很讽刺哦。我们忘记神还说神忘记我，我们半心给神，我们还说神不爱我。而以赛亚先知正补充了一句话，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手掌上面，什么意思？你将东西刻在你手板上，什么意思？常常看见，常常看重。还有当然你不要要想到坏的意思，不是在神掌控底下，是神保守你，保护你，掌管你也可以啊。你难道你不愿意给神掌管你吗？对不对？神掌管着铭刻，就是说你永远不会离开神，神将你刻在手掌上，就是说你永远跟他连在一起。你还不安心吗，亲爱弟兄姐妹？刻在你的手，他的手板上，手掌上，常远常在他面前，什么意思？当他们被掳的时候，整个城被毁灭了，有一天要应许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城墙就是他的耶路撒冷保护的城墙，意思就是说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你虽然被掳，有一天你要回来，你的城墙在我眼前，神记得他的应许，神应验他的应许，兑现他的应许，神不忘记。用这两句话来表示神永远纪念他的百姓，保守他的百姓，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应许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怎么应许你怎么成就，神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不像我们说了自己忘记，忘得一干二净，对神的承诺忘记了，神没有的。你刻在手掌上，神对你的应许永远承诺不会改变，神永远记得看见城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忘记，没有忘记跟我们的关系。求主怜悯我们，你和你的苦难神都放在心上，你所受过的神的眼睛都在看见，用手来铭刻，用眼来看顾，这是神，这是神对我们的照顾。如果这样的应许，我们还怕神离开教会吗？还怕神离开你吗？我绝对不怕，我绝对不怕，我只怕我跟随神跟随的不够，跟不上，我还以为神离开我，是你跟不上神。求主怜悯我们。给你一句我不久前送给过你们的话，世上没有不痛的爱，也没有不受伤的饶恕，但是有耶稣为你预付的代价。上个月还是上一两个月跟你分享过这个句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世上没有不痛的爱，你爱爱到痛那是真爱，肤浅的爱不会痛的。你越爱教会，你看那教会怎么受伤，你会痛，你会流泪，你会哭。当然得罪你刺透你的心的时候，你需要饶恕，你需要饶恕，没有不受伤的饶恕。为什么需要饶恕啊？对，我被 hurt， 我受伤了，我需要饶恕。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伤害过你吗？饶恕他吧。有人得罪过你吗？宽恕他吧。你要一时的快乐，你就报复吧；你要一生的喜乐，你就饶恕吧，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最伟大。耶稣怎么对我们，神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么样饶恕人。圣经很熟啊，读过很多圣经， 求主怜悯我们，怜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怜了别人的债。求主怜悯我们，神怎么怜悯你、赦免你，谁叫你怎么去饶恕别人？没有不痛的饶恕，没有不受伤的饶恕。你受伤吗？你痛吗？那时候你才知道爱的重要，你才知道饶恕的宝贵，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一切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部分？因为耶稣的恩典托住你。我是个蒙恩的人，而且这个恩典你还没去拿的时候给你预付了。哈，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常常用的哦。你有没有预付卡？打电话先付了费，然后慢慢用吧。耶稣也是一样的，你还没有诞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耶稣已经为你预付了恩典。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会背吗？唯有基督在我们海中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怎么样显明了。十字架上面就显明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啊？还不在这个地球上。耶稣已经为你预付了恩典，预付了代价，在2000年前。想到这一幅图画，我能不爱得罪我的人吗？我能不饶恕伤害我的人吗？可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只有破坏饶恕的、破坏和好的秩序，我们人没有修补和好的智慧，没有离开神，你没有让神的恩典充满我，让神用母亲的爱一样的玩回饶我，我才会真正像父神一样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很宝贵。好，第三点，如母亲安慰他的儿子，66章13节，失落中仍然有安慰。一起来读，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不要忘记同样用了那个对比，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孩子，我也怎样来安慰你，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同样的，将耶路撒冷一直反复的提醒他们，是神赐福恩待的一个凭据，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所以当他们分裂全世界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没有可能一个国家分裂2000年再重新独立成为国家，这是神迹，以色列国就是如此。当他们回国的时候，耶路撒冷不在他们版图的下面。大家才记得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将耶路撒冷拿回来，从今以后他们不再离开，因为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有典故的，亲爱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神一而再的提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是神兑现在应许的地方，明明可见的。可能神的话语你耳边风，左边进来右边出去，但是超神透过一个现实的场景，那你看看耶路撒冷，你就知道神没有离弃的。因为这个你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神的话语必定兑现的。就是你亡国差不多2000年，神的预言一定应验的，你同样因为看过神的应验，你就得安慰。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孩子，神怎样安慰他的孩子，他的儿子。耶路撒冷，神赐福的地方，神恩待人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神应许兑现的地方。旧约神所关心的，它是神的国度，所以耶路撒冷也代表神的国度，神的国建都在耶路撒冷。神关心的他的国度，在新约期间神关心的是他的教会， 神的教会，是神重价买，用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我们在这个身体上要荣耀神，这教会也给神用，给神用的，求主恩待我们。由此我们看见教会中有个非常皮的孩子，每一个人看见他都讨厌，主任学讨厌他，我们总干事也讨厌他，也破坏很多东西，我也讨厌他，因为他我喝咖啡的糖但杀来玩，一包包砂糖放开放开、啊、放在桌子上，好像玩泥沙一样，我也讨厌他。所以有些同工人说，牧师你告诉他妈妈给这个孩子不要带这个孩子来教会，请他不要来。我看这情况底下，我也真的对这个妈妈讲，我忘记了一样很宝贵的东西，根据这么多的报告，这个孩子不应该来教会，他破坏性太强，破坏性太强，不欢迎他。跟他妈妈说，请你不要带来。我讲的时候忘记了很宝贵一样东西，这个母亲提醒我，这个母亲告诉我，流着眼泪告诉我，牧师对啊，我的孩子很皮很懒很坏。牧师你知道吗，我带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欢迎我的孩子，我只有带来教会，现在教会要我离开，我舍不得。这句话唤醒了我的盲点，我看不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讨厌的人请他离开，神怎么看待我们？神让这位母亲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就是没办法才带来教会，他对教会有希望，他对教会有希望，唯一的机会，最后的机会，碰碰教会可以吗？现在教会要我走怎么办？弟兄姐妹，他说不要走，留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给这个母亲上了宝贵的一课，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分享，看见一些很皮的人，很不好的人，对不起，教会不欢迎你，先离开吧，千万不要再讲这些话。我就是没办法才来教会，我就是没救了，在地上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救我的，解决我的问题，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教会能够给我盼望吗？神因为耶路撒冷让我得安慰，这句话你经验过没有？就说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像被掳一样，真的被掳。我告诉各位，我心很痛，有人离开，好的同工离开，但是我在想，离开的人不是英雄啊，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人是英雄啊，我们都是输家，没有一个人赢，大家都输，并且输得一塌糊涂，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输到心痛，输到一塌糊涂，没有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离开的输了，留在了这里也输，有时候怜悯我们。我问神，神啊，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可能被掳一样，被掳是暂时的，回归才是神的心意。有没有记住这些问题，让我的心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听太多太多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见一些话令你很生气、很厌烦、很懊恼，甚至带着怨恨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听，没有得到任何的造就的话，你不要听。我听太多跟事实完全不一样的，谁讲的话如果令你生出怨恨仇恨， 不满、愤恨的话，这些话根本不造就你，你不需要听。你不要活在人的嘴巴里面，你懂得去分辨。无论谁，我告诉你，无论谁，任何人，包括我的话在里面，如果我的话令你不造就的话，你不要听。如果听了我讲的话，你会怨恨，你会带出很多很多的苦毒的话、生气的话、仇恨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听，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要听？好好祷告吧，好好祷告吧，回到神的面前，让神让你看看，不是人家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的态度怎么样。神可能借着你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很宝贵的弟兄姐妹，当然为了离开我们的人，我们很可惜，真的好可惜，坦白说都是我的好同工，很可惜。但是有没有为着还有很多可爱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珍惜他们？珍惜那些忠心跟随主还在这里，要珍惜他们，珍惜你身边的同工，珍惜那些为主继续跟随主到底的弟兄姐妹，对你旁边的人说，我很珍惜你的存在，告诉他，真的，我们珍惜我们已经有的人，旁边的人你不珍惜他，你珍惜谁呀？对不对？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要走的路还很远。我常鼓励弟兄姐妹，对的，因发生就发生了，那还讲什么？主啊，帮助我从所有发生的事情当中让我学到功课，更深的体会主你在我教会当中你的爱是什么，你对我的爱是什么。今天趁着母亲节，告诉你，父神也有母亲母性的一面的，很温柔的一面，特别对那些存心背逆他的人，神那份母爱特别的显露，是特别的明显。他可以用严厉的父亲来鞭打我们，真的可以的，这神却以一个温柔的母爱来挽回我们，安慰我们。你说神是不是很爱我们呢？你珍不珍惜神的爱？不要糟蹋神的爱，不要浪费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爱他们，为教会祷告吧。要走的路还很远，神还用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他发光。 Learn from your mistake， 在错误当中学功课，永远神在前面引领着我们。谢谢恩主，我们需要医治，需要安慰，需要止痛，需要疗伤，神用母亲的爱来疗伤我们。但愿神在我们当中真正的得到他该得的荣耀。你透过这些环处，你更深的体会神更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一样。妇人焉能忘记他亲来的婴孩，忘记他亲生的孩子？纵然有忘记的，神说我不忘记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伟大的母爱。透过今天的母亲节，让我们透过母亲的爱思想到，主啊，你比地下任何的母亲更伟大，你对我们的爱更加的广泛。有时候我们人身为母亲的，我们都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不够的地方，很多的软弱的地方，但神啊，透过你的爱，让我们更学习怎么做一个母亲，怎么做一个父亲，更懂得来体验经历你那份真正的属天的母爱。谢谢天父，保守你的教会，保守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艰辛仰赖神，忠心的跟随你，不受任何的影响，定睛在你跟你的十字架的上面，好好的服侍你，跟随你。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藏在你的恩典，藏在你的爱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